啊，能够再见到弟兄姊妹，心里很欢喜。不过呢，晚上哈，我是答应这个玛丽呢，尽量的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能有点的交通。因为这回的这个旅程呢，跑的路比较远啊，所以回来之后呢，身体各方面都觉得好像还不是能够很适应。那我尽可能的把我自己说对主的话一点领悟，跟弟兄姊妹们一同一点交通。也许后面呢，可能需要今天需要分组，好不好？所以我想我尽量能讲我就讲一段啊，好吧？我想开头时候我们还是有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仍旧求你向我们施恩典，向我们吹生命的气息。主，我们这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知道没有你的话，我们就活在黑暗的里面，没有你的话，我们生活中就缺少了指引，没有你的话，我们生活中也缺少力量。所以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不是光读到一些外面的字句，让我们真是能够摸到其中的精义，能够真正得着你自己向我们的开启。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用复活的大能托住整个的聚会。主，让我们在这里再次经历你自己丰盛的恩典，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福杯满溢，让我们欢欢喜喜的从你有所领受。我们真是觉得来到你的跟前一同聚集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欢喜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们也相信主啊，你的同在要充满这个地方。愿晚间这一点点交通的时间，主把我们众人都放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主啊，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好像和弟兄姊妹讲到第15章的第6节啊，今天我们要从第7节开始读起。第7节啊，我想我们先读到第11节哈，我们一起来哈。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在四王五王的征战之后啊，因为亚伯兰在神的跟前的表现呢，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好啊。这个呢，叫神的心是非常的满意的。所以在第15章一开头呢，他就说这事以后，我们知道这事以后就这事就指着前面的这些事说的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就重新应许亚伯兰要赐给他祝福。那么前面这一段呢， 是提到这个后嗣的问题啊。亚伯兰说我没有儿子啊，你给我这些祝福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神就对他说呢，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并且是说明说要从你本身所生的啊，才能成为你的后嗣啊。那么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个原则呢，大体上和弟兄姊妹做了一个简单的交通啊。那么亚伯兰呢，因为相信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说过哈，这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真理的一个启发。因信称义，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实呢，我们晓得因信称义的理呢，是老早在神的那一边的。不过呢，神的真理呢，在过去都是隐藏的啊。现在呢，因着亚伯拉罕的这个表现呢，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呢，把它显明出来了啊。这是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在神的整个工作上面来讲啊，这个因信称义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啊。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若是没有因信称义，就不可能有以后的那么属灵生命的这个经历，或者以后这些故事。就因信称义呢，是我们基督徒进入属灵事物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也可以说是一个门啊。那么所以这个真理呢，原来是借着亚伯拉罕把它显明出来的。我们可以看见人类历史从亚伯拉罕，那不从亚当开始到亚伯拉罕，这已经经过1000多年了啊。那么所以神有无限量的忍耐，神也是按照他自己的定规和计划来行事，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明白的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一些的忍耐的，因为神不是不做事情，神要做事情，但是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条件的。如果事情不符合于神的条件，神就不做事情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任何一个情况中我们随便的都可以要求神来做事情，不，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法则。神是神，神不是人啊，我们不能命令他行事的啊，我们只能顺从他。所以当人的条件光景符合于神的这个要求的时候，神就行事。所以呢，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他在亚伯拉罕之前呢，他一直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中的。到了亚伯拉罕这里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终于被显明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在15章第六节，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要求如同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要求一样。要求什么呢？就是相信他。老实讲，很多时候属灵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无法应验，或者我们无法经历神话语的丰富，都因为什么？我们老实讲，我们不够信他。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比较容易相信自己啊。所以一个人自信啊，这是我们这个通病啊，我们大家共同有的一个现象。但是信心是相信神的话语啊。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或者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你一再的会看见有许多的人啊，因为有简单的信心相信神的话，结果他们属灵生活变得丰富，他们也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呢，这个信心啊是神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运用这个信心。 任何一个时候你运用信心，神就称义。什么叫称义呢？我们晓得义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对的啊。你在这些事情上一运用信心，神就说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运用这个真理，我们会引进很多的祝福。那么亚伯拉罕呢，因着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因信称义的理从这里出来。那么到以后我们读保罗所写的书信，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他都是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来说明的。所以可见亚伯拉罕在这里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应啊，但是却成就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啊。因为什么？让神的真理能够被显明出来。我想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大家能懂得这个意义吗？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一再的想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啊。什么叫为神做见证呢？就神的话从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被实际应验出来了，那个就是真实的见证啊。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有同样的一个原则要求我们来做啊。所以感谢神啊。那么在第十五章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把它表明出来了，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到第七节以后呢，耶和华神又重新提到关于那块地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在前面啊，那么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四章，我们这都是在讲到关于那块地的问题啊。那么在这里神又重申说呢，神要将这块地赐你为业。那么亚伯兰呢，因此呢对神说哈，他说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在道理上大概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都给了我们一份的产业，但这份产业啊，对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讲呢，都觉得是一个好像不可捉摸的，好像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于神给你有一份的产业，你的感觉是如何呢？所以亚伯拉罕当初神给他告诉他说，我把这地给你业所为业所，他说我怎么能知道呢？我们有没有到神面前去问过这个问题呢？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多次的主的话告诉我们啊，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产业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好像都知道，但对我们来讲似乎是非常的不可捉摸啊，没有一个确定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属灵的经历上面有个确据是很重要的。我想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这个 Fanny Crosby 姊妹所写的那首诗歌啊，耶稣是我的，我有什么把握啊。这个把握呢，它英文原文就是 assurance。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要有这个 assurance， 要有这个把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多数时候如果我们只活在一个道理的情况的里面，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讲似乎呢很玄妙，似乎呢非常的空洞啊。那么在我们生活中间呢，好像不够有那么一个确据，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来到神面前来问说啊，那么神啊，你要把这块地给我为业，我怎么知道这块地是我已经是属于我的产业呢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啊？所以亚伯拉罕在神跟前的这个态度非常好啊。也许今天如果神对我们说呢，那么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我们就说好了， 神啊，谢谢你啊，然后我们就走了，对吧？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神说了嘛，那么也许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客气的话，对不对？是一个祝福的话。不，亚伯拉罕一定要求什么？要求确据。我想这个是对我们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在基督里，神把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所以保罗也讲说你们从他也得着这个丰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人就是不丰富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心来到神跟前来追问啊，所以亚伯拉罕就追问，这个追问问得非常好啊，所以呢，神就要给他什么呢？给他一个确据啊。神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就要求亚伯拉罕预备什么？亚伯兰预备一些什么祭物啊？一些祭物。那么这里的祭物预备的还不少呢，对不对？你看见有预备的还不少呢。那么这一方面来讲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祭物多代表什么呢？代表丰富啊。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啊，什么人献祭献的最多啊？你知道吗？你记得吗？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年间的时候啊，那个献上的牲畜牛羊是不计其数啊。那么他能献这么多的牛羊，就证明什么？证明神给他的非常的富足，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牛羊的多量多，就证明什么？证明一个丰富。那么神将来给你那块地上面要充满神的丰富啊。你看到了这个约珥的做先知的年间啊，他们连所要献上的这些菜蔬啊，这些都没了，被蝗虫蚂蚱吃掉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怎么变得非常的荒凉啊？那么葡萄也被吃光了，所以呢，连酒也没有了啊！所以呢，祭司们中间、百姓中间一点的喜乐都没有，这是荒年。那个荒年，你还能有什么丰富献上呢？对不对？所以献祭的事情呢，这些祭物的多，说明一件事情。就什么说明神赏赐的给他们东西是要丰富啊！就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在今天，不仅是指的外面物质的东西说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真的能感觉进到有的聚会里面，你觉得非常的丰富啊！有的聚会你就感觉到什么非常的贫穷啊，因为什么呢？没有多少的祭物献上，对吧？所以这个祭物呢，这个献祭物这件事情呢，不仅是他们的一个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件侍奉上的事，它显明了什么？显明背后那个属灵上的丰富。所以今天我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波饼聚会来到主跟前呢，大家一同，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今天早晨聚会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的一嘴唇所献上的祭物非常的丰盛啊，这个祷告那个祷告，哇，这个灵里面释放，你就感觉怎么样？今天早晨的聚会真的很饱足，叫人灵里饱足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聚会完，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今天早晨这个聚会觉得太短了，能够再多长一点多，真是很大的享受。但是有的时候你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零零落落的，没有几个祷告，这个大家这个灵也不释放，对不对？你就感觉到什么？这个聚会中间什么？这个贫穷啊！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祭物献上的这个光景是不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神要求亚伯兰献上这些祭物啊， 这个祭物量对当时对亚伯兰一个人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量，对不对？但是说明什么？神要赐给他的丰富啊！今天我们晓得我们所得到最大的丰富是什么？神的儿子把他自己摆在祭坛上，所以因此神万有的丰富在基督里都被显明出来了。所以在旧约时代中，这个献祭这件事情呢，它背后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件事情啊。当然在这里哈，在这里当初这个献祭呢，这个献祭呢跟以后那么在立位记里面神在安排在律法上的要求有一些情况上的不一样，但是无论怎样，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什么？这里是一个献祭。然后呢，神就用这个献祭怎么样和亚伯兰立约啊？所以第二件重要事情就是这是一个立约啊。那么他这里讲三年的母牛母羊公绵羊啊这些啊，那么这个三年呢，我想大概上的意思是说呢，它是一个成熟的强壮的一个年龄啊，所以一只牛一只羊啊，这三年时候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最强壮最成熟的一个时候。所以神要求的祭物什么呢？是一个成熟的啊，是一个有丰盛的生命力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跟前的时候，你要献祭也是一样啊，你所献上的祭必须什么？充满生命。所以我们来到神跟前呢，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在用祷告为例啊，你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不是光是一些言辞，不是光是一些词句一些话语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祷告跟人的灵有关系的啊，这个灵出来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这个人的言语啊话语好像声调很低，但有的时候灵很强啊，灵很强啊。我常常有时候在聚会里面听见有些弟兄姊妹那个祷告啊，哇，那个出来的时候呢，叫你的里面呢非常的震撼啊。那个话出来的时候呢，叫你灵里面觉得这个非常的高昂。所以呢，你这个祷告呢，这个嘴唇所献上的祭啊，那么神所要的也是一个三年的原则，是一个强壮的刚强有力的啊。所以不在乎你讲的迟早多美丽，来在乎里面的灵啊，里面的灵多刚强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一个例子啊，我再讲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这个生病，病在那个医院里面呢，病了好几个月啊，因为有得到很严重的病了，整个胃都被切除了，有好长一久一段时间呢，没有办法出来聚会。但这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了，他的心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够出去聚会。啊，那个有一天呢，他这个里面向往聚会想到一个地步受不了了，啊，那天呢，他就从他的病床上爬下来，他告诉我们，当他下那个床的时候呢，那个身体虚弱到一个地步啊，两个脚虽然站在地上了，但头上直冒冷汗啊，那个冷汗直冒啊，扶在那个床边上啊，勉勉强强把衣服穿起来，那么他对那个医生说：“你能不能许可我今天出院？”我去教会聚一次会，啊，医生呢看他这个样子都不行，但是呢勉强答应他了。那我们的弟兄啊，带着内心深处的一个渴望去聚会啊，这不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来聚会，身体健康很容易来，要聚会就来聚会了，对不对？他要来聚会不容易呀，那个里面渴望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敬拜，已经太久没聚会了，这个里面呢。这个真的是，止不住自己里面的这种的这个欲望，所以他就去了。结果那天跑到聚会，正好在早晨呢就擘饼聚会啊，坐在擘饼聚会里面，他看见饼杯啊，就很心里很有感动啊。 那么那个正好那天早晨那个聚会啊，聚会的灵啊很低沉啊，没有几个人祷告，唱诗也唱不起来啊，整个聚会啊这个看起来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枯干的啊，是没有生命的。那么我们的弟兄看见饼杯啊，这个心里面就被主的爱摸着了。那么他因为已经病了这么久，身体很虚弱啊，连讲话的声音呢都非常的软弱，但是他用他这个最软弱的声音呢，因为没有人祷告，所以就祷告他，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一面祷告一面流泪。太久没聚会了，看见饼杯啊，这个止不住里面的这感动啊。结果你知道吗？这个祷告带进生命的供应，他周边的弟兄姊妹听见了这声音，许多人就开始流泪，许多人就开始止不住了。过了一下子，慢慢的漫开了。结果呢，全场流泪，所有弟兄姊妹都哭了啊！不仅哭了，大家都开口起来的起来赞美。哇，那个一下之间，那个整个聚会像烧开锅一样的啊！那个整个聚会的灵通通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献祭啊！献祭。所以今天呢。不在乎我们外面的这个声音如何，在乎那个灵啊，这个是一个充满渴慕的一个灵，充满爱慕的一个灵。所以呢，这个灵是蒙神悦纳的，这神的祝福就降临在整个聚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献祭是一件大事。今天呢，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啊，我们在主面前必须懂得如何把属灵的祭献给神。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所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是吧？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所献上的什么是个灵祭啊？今天不是外面，我们其实有时候不需要把场面弄得很热闹啊，人又鼓掌又敲锣打鼓的，把聚会要炒热炒得很热，那个热不一定是真正的一个成熟的一种的表现的，那个要真正从灵里面出来的这个敬拜，这种的感动，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神要亚伯兰献祭啊，那我们看见哈、啊，这些祭呢有三年的要求啊，是成熟的啊，是强壮，所以我们时刻要把我们的灵预备好在神的跟前啊，来把最好的献给主。他说这个斑鸠和楚歌呢没有劈开啊，那么所有的其他的这些牛羊呢通通被劈开，一半对着一半，这个一半对一半呢就是讲到两兆之间的啊一个所立的约啊，一半对一半啊。今天呢，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的，神多么伟大，对不对？神愿意跟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来立约啊，那真的是这个我们所配不上的。但是神看我们什么？像儿女啊，像孩，我们的像小孩一样的。我常常看见有一些父母带着幼小的孩子啊。常常有时候跟他们讲，就小孩不听话了，对不对？你爸爸妈妈就在旁边讲，如果你听话，等等要怎样怎样，要给你是多少的好处，对不对？啊，有小孩挣扎，有时候你跟他讲了之后呢，有的小孩很聪明，小孩对爸妈说 promise， 那爸妈说 promise 啊 ，promise 的话就是应许了，对不对？你有立约应许了。那小孩相信你的话，你一定要实现的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吧？在属灵事情上常常表现都是不成熟的，但是神怎么样爱我们，神对我们对待我们像儿女一样跟我们立约，所以一半对一半啊。 这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呢、啊！我想这个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么说啊。所以呢，神就用这个献祭做什么？做证据啊，证明什么？神要把这块地给你。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他为我们在祭坛上今天怎么样做了祭物献给神，所以他为我们做了保证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献祭呢？就在两兆之间啊，抽定和平，要是什么？要是神所向我们所有的应许都能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并且呢，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这边是会毁约的，对不对？所以他成为一个人，站在我们的这一面来怎么样向神来做保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这个祭的完全意义还没被显明呢，对不对？但是神已经预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献祭其中的重要的那个意义啊。那么等到以后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是一次把它完成啊啊！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个所带下来的结果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要我们纪念他，所以每个主日啊，大家在这里秉杯跟前的时候，你第一个眼睛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啊？是看见什么？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是祭物，对不对？我们每一次看见这个，我们里面都应当怎么样？存着感谢的心啊，啊，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习惯性的啊，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习惯，或者变成一个聚会的习惯，这个是不行的。我们时刻都要存着感恩的心。那么像我蒙恩得救，我从16岁得救就开始播饼，一直播到今天啊，差不多50多年过来了啊。每一次看见饼杯啊，我里面都还是很受感动。我每一次来到主跟前，我就感觉什么？主恩深重。蒙恩的年日越久，越感觉自己是个罪人，越觉得自己的污秽不堪，越觉得自己的败坏。每一次看见饼杯啊，这个里面感激的心呢，就比以往来得更深厚，是吧？因为什么？你才知道自己不配呢。年日越久，越蒙光照，你越知道主救我们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所以呢，弟兄姊妹，看见饼和杯，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啊！这是主为我们献祭啊，那么让神与我们呢所立的一个永约。永远不改变的一个约啊，所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做的一个保证啊，就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是你的呢？现在怎么样？用实质的意义献祭啊，说明了。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从基督里已经领受丰富了呢？因为主也知道我们光景的软弱，所以怎么样？每个主日叫我们拨饼纪念主，至少一个主日提醒一次了，对不对？其实不是提醒一次，要天天的生活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感谢我们主，看见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神什么给我们做的什么一个保证啊，一个绝对不更改的保证。你只要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得救的人，你在这饼杯里有份的人，你就一定得做什么？基督成为你的产业。当你这个信心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在你的生活中，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丰盛的产业。这个对我来讲是真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对我来讲是个确据啊，对你来讲是确据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能够领会这个点啊。那么当亚伯兰在这里把这些祭物摆上的时候呢，他在这里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鸷鸟下来落在那些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鸷鸟呢，这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啊，不洁净的动物。这个我们都知道，死尸在哪里，阴就在哪里，对不对？这些鸟是专门吃这个腐烂的肉的，就它看见有死的生出来，它自然就下来了。本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那亚伯兰呢就把那个鸷鸟赶开，不叫他们碰这些祭肉啊。当然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啊，绝不能有不洁净的东西在里面。在献祭的事上一定是清清洁洁的。仇敌啊，常常在我们奉献的生活上面做破坏的工作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愿意奉献，但是我们有时候那个动机意念呢都不够纯正，知道吗？这里面包含着很多不洁净的意念在里面。我们好像有条件式的东西，这神是不喜悦的东西。奉献就是奉献，绝对的归给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奉献一样，清清洁洁的，所以他是无瑕无疵的羔羊献祭。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对神说：“神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了。”然后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后续很多条件，这个是不洁净的。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鸷鸟啊落在这个死畜的身上啊。所以呢，这个许多的时候，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把这些不洁净都把它赶出去的啊。他把这鸷鸟赶走了啊。所以呢，让我们的奉献在神跟前是清清洁洁的。这个我过去很多年常常很多弟兄姊妹们用这个交换的条件啊，比方说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了，我这样子摆呢，然后主啊，你要用圣灵充满我，或者你要给我什么样的恩赐，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能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神的奉献，我们说给就完全的交托给他，你要相信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神呢，永远不要有一个交易的一种的态度啊！他实在是爱我们，他乐意把一切都给我们，对不对？如果你想想看，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理，那么这个对神来讲，这个神心里面是多么的难过呢，对不对？啊，今天你做父母的人呢，对儿女都是没有任何求赏的。一种的付出，对不对啊？所有的都给儿女，心里面欢欢喜喜的。那么有的做儿女的呢，不懂事，回头过来跟父母呢，这个反而要求有一些的一些的赏。我前不久啊，给你们讲个笑话，有个弟兄啊，他花了很多钱给他的儿子买了一个东西，就后来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他正好想买，身上没钱。他就跟他儿子借点钱啊，结果呢，他的儿子跟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是借给你的哈，你一定要还了。”把他爸爸气死了啊！你看看这个做儿女的人呢，这个，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笑，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神跟前的这个光景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奉献叫什么？叫做不洁净的，啊，不洁净的奉献是一个污秽的奉献，这是不可以的。今天很多时候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所以我们不够能够进入神的丰富啊，很多时候奉献上出问题，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任何一个意念，你知道这个飞鸟啊，在天空中飞的啊，所以呢，这更说明就是有很多时候这个意念突如其来的，你知道吧？突如其来，一下个一个意念就飞进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赶出去？我们说不，啊，我归给主就是归给主，绝没有任何的附带的条件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见亚伯兰在这里做了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神用这个献祭的事情和亚伯拉罕怎么样立约，要证明什么？这块地是一定要给亚伯兰的啊。好，我想我们再读一段好了，我们再从十二节哈，那么读到二十一节，我们把十五章给它做个结束，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啊。那么在神和亚伯拉罕献祭立约之后啊，那么我们看见后面这一段的记载呢，是一整个是一个大的预言啊。神预先呢把将来他的后裔所要发生的事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很清楚了啊，就是以色列百姓要下埃及，并且在埃及有400多年的日子，是吧？神预先已经告诉亚伯兰，那是好几代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神在这里呢，预先的告诉他，那么让亚伯兰有一个经历啊。那么这一段故事的记载呢，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做一点的解释。他说这个，在日落的时候呢，亚伯兰就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神预先告诉他啊，将来有一段黑暗的一段的经历的情况啊。那么当然，黑暗呢是仇敌的权势啊，在属灵的事情上啊，我们一方面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神的恩典啊，有神自己的祝福在，但是另外一面来讲，你也不能忽略仇敌的势力的。今天我想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啊，一面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另外一面来讲也有黑暗的势力在四围不断的围绕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有时候好像这个看起来很纯真啊，只想到一面的情形，那么不够注意仇敌的工作。其实仇敌的工作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需要明白需要知道的。那么神借着这一个亚伯拉罕在睡梦中间所经历这个大的黑暗，那么向他诉说了将来他的后裔所要发生的这个难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晓得亚伯拉罕都连一个儿子都还没有了，对不对？但是神已经预先告诉他将来的情况是怎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仅是活在现今的，我们还有将来的啊。神在他的话语中也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情况是怎样啊。这个将来的情况啊，我觉得尤其对我们今天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 因为神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里面去的。那么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将来一个国度的时期，国度时期之后然后进入永远啊。那么在这个国度时期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神的儿女们各个人显出来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神也把机会量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带领啊。所以神的百姓啊，新约的百姓也是应当活在预言中的百姓啊。我们将来的结局是荣耀的啊，但是呢那个情况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他在这里神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啊，你一定要确实知道啊，虽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你要知道，是他你的后裔也必寄居啊在那块地，要服侍他们并且要受他们苦待400年。所以预先就把以色列人要出下埃及的事情告诉他们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确实在埃及的年数是430年了啊，不过这里神大约告诉他们要四百年了。然后并且还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告诉他说什么，400年之后他们苦待他之后呢，他说我要惩罚那个国家，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你看多奇妙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好几代以后的事情呢，神已经那么预先告诉，所以就说明什么，我们的神不活在时间里，他是活在永远里的。所以时间中的一切的演进，未来的事情神都知道。哇，这个真是叫我们里面得到何等大的鼓舞啊。所以你的将来你不必担心的，神老早就知道你将来会是个什么情况，教会将来遇见什么情，神老早知道。所以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他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有他的美意啊。我想我们今天不去解释这一个啊，但是至少呢我们知道神用预言的方式，对我们来讲是预言呢、啊、因为对神来讲的话呢他老早知道啊。那么百姓要出埃及，并且呢是丰丰富富的出埃及。那等到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对不对？神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呢，要到那个埃及人家里挨家挨户的去怎么要人家的金银财宝，这个很特别啊。因为什么呢？应验神对亚伯兰说的话，将来他们要丰丰富富的这个出埃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那天很高兴的，到他们家每家去要，他们也给啊。因为什么？经过了10几次的大灾难之后啊，这个以色列百这个埃及人真是吓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一要就通通给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不好意思要，对不对啊？你看绑架家不好意思要啊，可有的人呢就大大方方的要了很多啊。所以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带的金银财宝可是多得不得了啊。那么我们晓得后来这个金银财宝带到旷野里面也没得用，对不对啊？他也不是把我们带到什么什么大都市里面可以去享受，没有。你带这些金银财宝做什么用了？到最后我们晓得这些金银财宝最后建造了会幕了。原来是为了省得家族预备的丰富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里呢神预先就告诉亚伯兰，你看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明白，神所以能把这些事情告诉亚伯兰，这是一个预言告诉亚伯兰，就说明什么呢？亚伯兰是神可以交通的对象。我们的神不是不要说话，弟兄姊妹，神愿意说话，但今天我们能成为神说话的对象吗？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把圣经解开一些亮光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他们跟神对过话，你知道吗？他们跟神之间有交通，他们听见了神的话，他们就传递神的话啊。所以真正的话语的执事是这样，不是光是头脑的想象，那个不行的啊，或者是知识的这个编织，不是。真正的道是你跟神有交通，然后呢你把神跟神交通的交通给弟兄姊妹啊，这个才是神话语上的 一个传递的原则。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可以把几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亚伯兰，就证明什么说什么，亚伯兰是神交通的对象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神还祝福他说：“你要享大寿数啊，那么然后平平安安的，这个过离世，然后要埋葬。”所以亚伯兰在神跟前，人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人啊。所以一个人能活在神的跟前呢，实在是最大的福气啊。今天呢，我们有时候信神呢，但是我们没有活在神跟前，这很可惜。所以基督徒啊，要天天活在神的跟前，与主有交通。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已经享受旧约许多圣徒所没办法享受的福分呢。可惜很多基督徒呢，没有这种的习惯呢。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感谢主，主就吸引我啊。哎，有一阵子，真的是里面对主有很多的爱慕。我常常有时候拿着一本圣经，拿本诗歌，喜欢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啊。自己在那里唱唱诗歌，读点主的话，跟主有交通，邻里非常的舒畅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享受，你知道吗？这神跟前极大享受。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都缺少这种的享受啊。那么我们看见神实在是恩待那些活在他面前的人啊！神从亚伯兰身上给我们说明这件事情啊。然后神对他说，到了第四代啊。你看神都讲得多清楚啊，第四代，然后呢，你的子孙怎么样，要重新归回到这个地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能我们以往忽略，我们想说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百姓呢在埃及四百多年呢？原来在四百多年呢，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呢。因为什么？神在等待。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哦，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民族要在埃及430年呢？因为子民，如果仅仅问很多基督徒恐怕都不知道的啊。这里一个原因现在你知道了啊。我想今天晚上来聚会的人都听到了，对不对？记得啊。以色列人所以在埃及神要他们430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怜悯他们，你知道吗？神给外邦人也有宽恕的。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宽容的神啊。我们不要以为他很严厉，不是的，他的公义是叫他没有办法不严厉，但是他的爱叫他有宽容，连外邦人的罪他也是宽容。如果那个罪没有达到那个满盈的地步的时候，神是不会行审判的。所以你就看见这里把神的那个本性呢表明出来了啊。所以说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这个背景后面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哪里的？感谢神啊！那么结果讲完这个之后呢，看见有火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中经过啊，把那个祭物统统烧掉了啊，祭物烧掉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的悦纳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的献祭献上去之后呢，如果有圣火把它焚烧了，就证明什么？神的悦纳。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圣火呢，圣灵的火啊，神悦纳，感谢神啊。就当那日，神就跟什么？跟亚伯兰立约，说你的后裔之地啊，我要把迦南地各族地。那么在这里呢，神规划了迦南地的范围了，并且把迦南七族啊，所有各族的人的那个地呢，那么重新怎么样，把他这个归还给亚伯兰的后裔。那么神的话说的是确确定定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我们的神说话从来不会模棱两可的， 他的话都是确确定的，他要给我们，他给你个确确实实的。所以呢，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我们的神在基督里只有一事啊，所以我们的神借着他儿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是的。哇，今天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些人客遍十凡，我们常常怀疑，我们呢在这里这个三番四府，对不对？但是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所以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应当被敬拜的啊！所以你我从主的话语里面，那么看见他在古代怎样恩待这些古代的圣徒，从这些方面不仅显明神丰厚的恩典，也显明神的本性，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哈，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确实明白的。感谢主啊，今天神已经把你我圈在他的祝福的范围的里面，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啊。所以今天亚伯拉罕所蒙的一切的福，那个在外表所说明那个福，今天呢全部临到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所以圣经也称我们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的新约的这个神的百姓，我们已经在他的恩典里面。我想我把这个第十五章呢，那么做了一个简单的那么一个交通啊，那么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下面呢，分成两个组啊，那么弟兄姊妹可以继续的，刚才我们所交通的或者什么问题，你们各组长可以给你们一些属灵上面的帮助，或者彼此之间啊，如果有了解的话呢，相互之间呢也有一些的帮助，好不好？我们先有点简短的祷告。主啊，当我们略略的领悟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实在充满了敬拜。你向着你所拣选的人所施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伟大。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蒙的福，我们理当敬拜你。我们的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你里面所得着的是何等的福分，并且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死，为着神的应许做了何等样的保证。这个约是永不改变的约，而我们今天承认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有很多的亏欠和软弱，但是主，因为你那面的不改变，所以你也不断的坚定我们。哦，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与你的交通当中，也让我们因着在你面前与你的交通，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属天的百姓。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你里面就能够丰丰足足地享受这个恩典，并且能够从我们的生活中把你的丰富显明出来。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用亚伯拉罕做了一个例子，说明所有蒙恩的人都要经过这个丰富。晚间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你，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